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5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去色欲之心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我一直以为自己色欲之心早去掉了，因为96年刚得法时，我几乎就断了夫妻之间的事。一来我认为那种事会使自己修炼受影响，二来我当时感到那种行为很脏。色的考验那时也常常有，因为自己当时是一个基层领导，在道德败坏的常人社会，有的女同事也常常用色相勾引你，用言语勾引你，那时我都能心如止水，巧妙回避。迫害发生后，因为有时做正实法的项目时，阴差阳错的有几次我要与单身女同修同住，我那时都把这看成是一种圣缘，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邪念。如果说我有那种非分的想法，我都觉得可笑不可理解，那时自己心平静的就像死水一样，不起涟漪。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色欲之心又卷土重来，我的大脑里经常反那些不好的念，有时虽然能压住那些邪念，但还是不时地往出反。我认识到这是色欲这种败坏的生命在最后的垂死挣扎，想要毁掉大法弟子，同时也是大法弟子彻底修去色欲之心，根除这种色欲物质的时候了。我认识到这点后，我开始跳出自己的个人修炼，从正法修炼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色欲。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社会中有这种夫妻生活，才能使人类社会繁衍后代。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色欲这种物质是情派生出来的，也是有生命的。当初神造就人体时，色欲这两种物质也同时造在人体之中，所以人体又叫色身。神把这两种物质造在人体中，只是叫这两种物质控制人体来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并不是给人享受的，这是神规定的。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道德的下滑，人类开始变异，人打破了神给人的这种约束，把夫妻生活当成一种变异的生活乐趣了。特别是近一两百年来，人类社会出现共产邪教的无神论以来，这个在《圣经启示录》中提到的大淫妇，给人灌输无神论的邪恶思想，无限度放纵人的色欲，破坏神给人定的约束，致使人类的色欲被无限度放大变异，大面积出现了婚外情、同性恋，特别是中国大陆出现了严重的乱伦，社会与媒体无所不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变异的色欲现象，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变异的色欲物质所笼罩，人们对色欲的认识都是极端的变态心理，色欲已经成为人发泄兽性、寻求极度精神刺激的工具。更有甚者，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旧势力操控世界各大财团涌进中国大陆，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大幅度增长，给中国人放纵欲望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与条件。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有了大量的放纵欲望的时间，有多少中国人在兴高采烈享受着快乐，同时在歇斯底里的放纵欲望。然而当人类败坏到这种程度时，人类就会被另外空间生物附体，占有人的身体为所欲为的发泄与所谓的享受，人就会成为非人。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所言所行，很大程度上都是外来生物控制所为。到这种状态，神只好抛弃人，人类就会毁灭了。色欲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最终毁灭人类的主要手段。神给人造就这个身体，绝不是让人这样的所谓生活，是让人利用这个身体吃苦还业， 同时利用这个身体修炼返回天国家园。神已经把能使人修炼的因素造在这个人体之中了。人类的所谓享受生活的快乐，甚至放纵欲望，都是对神造人体的亵渎，对神的犯罪。今天的人类的道德标准，在过去人类早就毁掉了，可是师父慈悲，要挽救今天的人类。师父赋予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能力与使命，这就要求大法弟子自身首先从这种败坏变异的色欲中走出来，修出来。如何修去色欲之心？我认为有重要的几点。一，去除党文化是修去色欲之心必走的一步。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色欲心与党文化有什么联系。可是，当我明白了这种色欲物质随着人类道德下滑，特别是邪党有意识系统的灌输色欲的败坏物质，导致色欲的膨胀与变异，最后达到空前绝后的追求刺激的极度的变态心理的发展过程后，我明白了，我现在存在的色欲观念都是邪党灌输的变异的色欲观念，是邪党文化的产物。师父在《红营三喝狼药》中讲，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变异的色这种物质是构成共产邪灵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那些邪党文化多的人，色欲心一定重，而且是变异的色欲心态。多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书，是清除自身党文化因素的一个主要手段。同时发正念清除自身的党文化也是很管用的。这种党文化带来的变异的色欲观念是旧势力安排的，是要彻底否定清除。二，分清色欲心与邪恶利用色欲心的迫害。前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大脑中总反一些肮脏变异的色欲念头，我就努力抑制它，清除它。可是我发现这种肮脏的念头还源源不断地出现，我开始警觉。我慢慢发现，这种肮脏念头不是来自我大脑的内部，而是来自外面的另外空间的一个色魔。我认识到那个色魔后，他就逃走了。我的大脑再也没有那些肮脏的念头了。一天，我正在用佳能打印机打资料，我想，那个色魔我一定清除它。这时打印机出现卡纸，我把纸张取出来，打印机出现双闪14次的错误，我开始还以为打印机真的出故障了。后来很快我意识到是那个色魔在捣乱，我开始发出正念，我就关上打印机，再开机后打印机变成闪4次，我就按住恢复键不动，后打印机恢复正常。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有些不好的念头不是我们应该修的执着心，而是邪恶打过来的，是一种迫害形式，应该正念清除。三，分清色欲观念与色欲。在色欲这种因素的作用下，人在长期的这种色欲的言行中，就会形成一种色欲观念。这种色欲观念会被色欲的言行不断的加强，时间长了，它就会左右人。人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人为什么放不下色欲这种行为？是因为人认为这种色欲行为给自己带来所谓的满足与快乐，认为它好，人才放不下的。其实这不是人真正自己的认识，是人后天形成的色欲观念得到满足而认为它好。我们的真我看人的色欲行为是肮脏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活泥，不嫌脏，在地上活泥丸了。这种色欲观念不是色欲的本身，色欲就像情一样，我们的每个细胞都被这种物质浸泡着，只要是我们还没有修好的这部分人生都有这种物质。但是随着我们修好的部分越来越多，正念越来越强，我们就能做到放下色欲， 不被色欲带动。四，不要误入小道修炼去色欲心。自己当初修炼时，为了去自己的色欲之心，我只是抑制自己的行为，因为我那时居住条件有限，不能分开就寝，为了去自己的色欲之心，我就努力抑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了，慢慢就不去想了，但是家庭矛盾却越积越多。我现在明白，这是走了小道修炼，大法大道修炼不是这样的，不只是在行为上抑制，而是在修心上下功夫。当我们的心修去了，对方自然就好了，修内才能安外呀。我发现许多同修在去色欲心时，都是走了这种小道修炼，只注重两口子分床，不包括去掉此心的同修，那和在庙里修炼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同修还没有领悟大法修炼的根本，重心不重形式。如果我们色欲心去掉了，形式一定也是正的。五，不要误入旧势力对色欲的认识中修炼。每个同修在修炼中都不可避免地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同修犯别的错误我都可以宽容，可是一旦在色欲方面犯了错误，我就觉得非常不可理喻。我找自己，我发现我把去色欲这种执着看得太重，这种想法来自哪里呢？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旧宇宙的高层生命，包括旧势力，把修炼人的色这个东西看得很主要。过去修炼人一旦在这方面犯了错，就永远失去修炼的机会了。正是这个原因，旧势力对犯了这方面错误的大法弟子下狠手迫害，不是残酷的折磨，就是让你邪悟。我现在明白，我之所以在这方面严守心性，是我知道犯这样错误的可怕后果。但是在大法修炼中，每一颗执着心都是一样的不好，任何一颗执着心都要严肃对待修掉，因为任何一颗心不去都不能圆满。如果我们把去色欲执着看得过于重，精神紧张，又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执着。如何去色欲之心呢？明白上面几个误区之后，我们就可以认清色欲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念，就能够把色欲之念与自己分开，剩下就完全靠我们自己的正念了。就看我们自己的正念能不能战胜那些色欲的坏思想、坏念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色欲心的基点问题。在个人修炼阶段，我是为了自己的圆满，为了解脱自己去色欲执着的。现在是大法弟子正法修炼时期，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众生、证实法的历史使命，我们还想着自我解脱，就是一种执着了，就不符合法对我们现阶段的要求标准。我记得明慧网登了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提到因为自己的色欲观没把握好，他对应的世界很多众生被淘汰了。从师父法中，我也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关系到无量高层生命能否得救。去色欲心的问题做得好坏，关乎那么多高层生命的未来呀。我们真应该严肃对待，我们不是来救度众生的吗？我们不能毁众生啊。成文过程中干扰也很大，但我都正念排除了。在写出此文过程中，我发现最近反映在我思想中的那些色欲东西没有了，谢谢师父给弟子拿去了这些肮脏的拜物，不知师父又替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多少。自己一定要好好修，来报答师恩之万一。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或不完善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一交流文章，题目是 清除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如今已经20多年了。怕心，一层透明玻璃般的身体，悄无声息地跟了我10年，直到它突然破碎，才被我发现。10多年前，我被绑架进了劳教所，就在离结束迫害还有6个月的时候，一本由我抄写的经文在另一个同修手里被搜到了。因为是我的字体，同修怕狱警秋后算账连累了我。我知道这位同修很内疚，安慰了他半天，但我其实很恐惧，因为我掌握了一个非常稳妥的藏经文的地点，手上保管着7、8本其他同修手抄的经文。那种环境下，能让大家有个相对安全的学法环境是非常宝贵的。大家谁想学法都会找我来拿，看完再还给我。如果我出事了，不但所有经文都会有危险，而且抄写经文的7、8位同修都会面临再被迫害的危险。2天内我一直都很紧张，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这些同修早做准备，但事情还没有真正落地，说了只会让大家像我一样平白的紧张。如果我被处理，处理我的过程肯定需要时间，利用这个空当再通知大家也不迟。第二天晚上，副队长突然叫我去办公室，因为有了经文的事情，我很担心他是说这个事。不过他只是威逼恐吓地说了很多威胁我的话。按说这些话我若平时听来不会起这么大的反应，但是因为有了经文的事情，而且关联到7、8位很好的同修，我回到寝室后明显感觉到自己起了怕心。那个瞬间，我心脏的位置喷出了一层灰色的雾，包裹住了我全身，随后就消失了。我一愣，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怕心的一种物质表现，以为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试着发了一会儿正念，因为那层雾喷出后马上就消失了，所以我并没有太当回事。那个狱警很善良，这件事并没有声张。几天后，他当着同修的面把经文撕了，并告诉那位同修以后要小心些。几个月后，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可靠的同修后就出所了。回来后，起初的3年我还能做一些正式法的事情，但随后却越来越懈怠，我以为是工作太繁忙的缘故。从第4年起，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连看书学法都很少了，1年中转法轮也读不了几遍，师父在国外讲法就看得更少，正法救人的事情就更别提了，几乎不敢。之前不是这样的，却没有多想想为什么，被各种繁忙的常人事烦扰着，转眼就到了第10个年头。那年身边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修在看了假经文后邪悟了，因为不想放弃他，所以我发正念的时候就去了他的空间，想帮他清理，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那种压迫感让我几乎窒息，无法用语言形容。连着做了2天，这天和另一个同修说了他的事情，这位同修也加入了帮他的行列，而且我们不再占用4个整点的时间，而是每天晚上安排7、8、9、3个整点发正念帮他。有了同修的加入，我的压迫感明显减少了很多。就在坚持到第4天的时候，晚9点的整点，我刚打大莲花手印，念完口诀，就看到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透明的像玻璃一样的身体微笑着在我面前哗啦一声碎掉了，晶莹剔透的碎片里全是手铐、 电棍、鞭子、电椅等等可怕的刑具。我一愣，这是什么东西？之后的几天，我发现了自己身上明显的变化。走在街上，看到警车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可以正视那些穿梭在各处的警察了，而且开始和别人讲起了大法真相。这时我才意识到，碎掉的那个身体就是我的怕心。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怕心，不但有，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层身体。可我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怕心呢？开始认真的追查。终于我想到了在劳教所里有心脏位置喷出的那层灰色雾气。那时其实就有了，却因为被我忽视了，所以在日后的生活里被硬生生地加强成了一层身体，将我罩得死死的。发现了这个事实，我痛哭了三天，何止三天呢？撕心裂肺地难过了好几个月。十年，修炼的时间总共才有多久？十年的懈怠，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怕心，我太不争气了。怕心碎掉之后，我开始努力地追上正法进程，逐渐地破除着由怕心引起的各种障碍。一年后，在被警察的突然骚扰中，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再次起了怕心，而且与此同时，心脏的位置又喷出了一层灰色的雾。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这颗心一定不能再有。当天晚上，我一打开大法书就开始哭，前四页书完全是哭着看完的。我悟到，肯定是明白那面的自己知道师父在帮我。学法的时候，随着我读法，身体周围那些负面的东西不断被法中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去掉着。突然啪的一声，有什么东西被折断了，那颗刚升起来的怕心被清除了，我身体里怕的物质没有了。之前我不是太分得清所谓的怕和注意安全，这层物质没有后，我真切地能分辨出两者的关系了。怕中有畏惧之心，但注意安全背后却是顾全大局的力量，没有畏惧之心，两者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二天约了几个朋友，预定要给大家讲大法真相，我丝毫没有受影响，非常坦荡地给大家讲了真相，而且还破除了我之前讲真相时自身的很多障碍。我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自身很多的问题都会被法提醒和熔炼，就连讲真相时遇到的瓶颈，法中都会给予我提醒。静心学法不是那种完成任务的学，而是真的入心的去学。法中具足一切智慧，只要我们认真去学，就会被法熔炼归正。如果我之前能更加入心地坚持学法，那层如玻璃般的怕心不会跟随我十年。痛定思痛，学法不怠，勇猛精进，助师正法。层次有限，不当之处，希望同修多多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话震醒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 我是长春大法弟子，今年81岁，老伴儿和我同岁，是同修，他于2020年8月20日离世。我们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携手走过了26个春秋，26年里我们一同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几乎同出同入，形影不离。4月底老伴儿出现了病业干扰，开始我俩信心满满，有师在有法在，一定闯过这一关。过程中不断地找自己，认为有漏，让魔钻了空子，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停地找，不间断地发正念，不见好转。从出现病业假象开始到他离世的117天里，老伴几乎手没离开大法书，嘴不停地念法背法背论语。他说，我必须多学法多背法，我心里只装法。虽然看不出老伴有什么太大的痛苦，可身体却越来越消瘦。到后来他似乎有所感知，说，这可能是我的难，我的债，我不能欠债不还就走了。到最后走不了路，吃不下饭，孩子们强迫他吃药，他吃了。我担心他的圆满，怕他走，怕他。那时我真的要崩溃了，背着他和孩子不知流了多少泪。离世前7天，老伴儿被儿女们强行送进医院，他一直说，我不吃药，我要回家。这个家可能指的是天上的家。大夫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乐呵呵地说，叫法轮大法好。护士问他，你现在好吗？他还说，法轮大法好。这段时间他一直告诉我，走前还在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小菜园不要种了。我向他承诺一定做到。儿女们担心，他却如此淡定。那天全家人都在医院陪他，午饭过后孩子们去走廊商量事，屋里只有我、小儿子、小孙子。忽然听到师父洪亮的声音，某某某，你已经修圆满，师父带你回家。那宏大的声音震耳发聩，仿佛来自天域大穹，人的语言难以表述，把站在老伴儿床头前的小孙子差点震倒，一个趔趄把床头柜的柜门都踢开了。小孙子15岁，体重160多斤。儿女们非常震惊，不知为什么。小孙子说，非常非常强大的声音震得我站不住。当时我小儿子看他爸一抖，睁大眼睛，忙问，爸爸你咋的了？我也回过神了，马上问老伴儿，师父的话你听到了吗？他激动地点点头。我感恩的心无以言表，瞬间我明白了，老伴儿已经修炼圆满了，师父要带他回家了，这是多大的幸事呀。2个小时后，老伴儿带着微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的时候没有哭声，虽然儿女们没有亲耳聆听到师父的话，却似乎也在父亲含笑的面庞上读懂了些什么，都静静地送他们的父亲。修炼这么多年，我对老伴儿有很强的依赖心，师父的新经文、同修的交流文章等都是他下载，我看现成的，所以到现在我也不会上网。现在他走了，可想而知我会什么样，痛苦的难以自拔。师父为什么让我听到？是师父看到我情重如山，怕心多多，师父心急呀，是在耳提面命严厉地提醒我，让我悟道。如师父在《再棒喝》经文中所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不能自己找干扰，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吧。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叩谢恩师。正是法徒来世助师行，怎容泪眼望初衷，贤夫圆满回天国， 何须人心送君行。然而情属弹性的棒声时不时地冒出，老伴走后，儿子怕我触景生情，非要拉我出去散心，目睹山山水水物是人非，眼泪迷成，深感情思未了。不同的是，每当我泪冲眼角时，师父的警示立刻响彻耳边，使我震惊，把我惊醒。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起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毁一晚也。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我醒悟，尽在情中会掉下去。我得法以来，《转法轮》抄写了19遍，五本红音全背过，可是真正悟到法理，却是在师尊喊话震醒我的今天。师父在《红音三：什么是你的向往》中说，情是越争越紧的网。我不要陷在这个网中，我要修好自己，多救人，走好走正师尊为我延续来的修炼的路，圆满随时还。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告诉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不要陷在人中，耽误了讲真相救众生的实践大愿。师父真的在等着我们修炼圆满，接我们回家。千万千万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悟做道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8号。今天早上脑中突然出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法，做道实修。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立即觉得有所悟，把我悟到的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实修。我个人悟道，师父讲做道实修，那没做到呢？是不是就不是修呀？那么我在修炼上有多少是真的做到了呢？比如说，作为大法修炼者，每天最基本的学法练功，我做到每天保质保量完成了吗？很多时候是打折扣的，只能说做到了多少%。那没做到的那部分不等于是没修吗？如果修炼中只停留在思想上认识到悟道，悟道做不到，那是修吗？没有实修啊。悟道做不到，停留在思想上，没有用实际行动去证实自己所悟到的，真的不能算修了呀。只有实实在在做到了才算修，才真的是同化法。而且学法练功这些最基本的是不用去悟的，师父要求的，我们只有扎实做好才行。为什么不能做好呢？一个是惰性，这个是修炼人必须克服的。再一个是没有认识到，作为修炼的人都想精进实修，但是在做到了才是修，才能同化法上打了折扣。关键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有个理，谁师谁得，谁修炼谁得功。如果我们修炼人没有把修炼落到实处，等于是没有对自己的修炼负责，真的是修炼中实实在在的损失。修炼这么长时间，有多少做到了，有多少没做到的，浪费了多少时间，看上去好像在修炼，其实都没有真正实修呀。我们大法弟子现在正处在住师正法时期，个人的修炼和师父正法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修好自己，发正念，救度众生，都是住师正法，都是在正实法。所以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都做到，做好，做到实处，意义非常重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反思一下自己被绑架的原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9日。我在9月13日讲大法真相时被绑架。我修炼26年了，天天面对面讲真相也有13年了。怕心在讲真相时慢慢的去了很多。过去对我来讲，面对面讲真相已是轻车熟路了。那为什么在正法的最后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呢？而受到的最大损失就是我的大法经书，那是从和平时期一直到现在的，而且邪恶多次抄家都没能搜去的大法经书，今天却让邪恶基本全部抄走了。至今我都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这些大法经书伴随我走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大法中才能不断地升华着，可现在却失去了。虽然恶警抢走时说你还会有的，但这是大法的经书啊，是我做得不好才损失的，我真是沉痛万分。现在反思自己，看看真是有那么多的执着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如前些天家里来了我丈夫的发小，这个发小口碑不好，我们院里的人对他印象都不好。他从外地来这里，说好在我家住一宿，可是住了好几天也不走。夏天他穿的衣服也少，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在厅里住，我们上卫生间洗澡都不方便，心里想忍几天就过去了，他就走了。可是一个星期了，他还没有走的意思，在厅里大声打电话说话。我们家就我们两口人清静惯了，突然来这么个不懂礼貌的人，真是麻烦事多了。那几天我心里火憋得实在太难受了，就跟师父说，这个关我不想过了，我一定撵他走。我是明明白白的上旧势力的当了，结果真带着气去撵走了他。师父想让我提高，可我就不想提高，还求师父，这是很强烈的执着自我的心，一切都得以我的心态行事，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没有想到如果别人对我这样，我能受得了吗？还有讲真相这么多年了，虽然也几次被绑架，我没有报过姓名，他们就没能超过我家，所以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如今年我丈夫让我把坐车的老年卡办了，我就办了，心想反正我家也不是户口所在地，他们也找不到我，这个心就已经被邪恶抓住了。结果这次他们在老年卡里找到了我户口所在地，在同户主里找到我丈夫的电话，定位直接到我家来抄家，结果损失惨重，这是我的利益之心造成的。还有讲真相由于时间长了就不注意安全了，在一个地方讲时间长还不想走，这次就是警察问你来多长时间了。其实这次的邪恶迫害是可以避免的，只是自己由于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结果回来后怕心出来了，还得经过一段调整过程，这真是一场沉痛的教训啊。我写出来的目的是反省自己，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不足，请同修借鉴。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